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黑元朝有一个人被贼寇掳咗去啊，19年后佢先至翻到屋企。究竟佢点样翻屋企嘅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古今小说，作者太原。黑元朝自大年间，山西周室县有一个读书人叫做杨八老，佢本来想靠读书过安稳嘅日子。但是无奈家道中落，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在住温柔贤淑的妻子李氏，还有个仔啱啱7岁，他将心一横，决定放低本书出去闯一闯。于是他就带住屋企的小仆人随同执埋行李和妻子告别，去到福建漳浦做生意。在外面做生意真是不容易的。杨伯老到了漳浦之后，就在白婆婆家里借住。白婆婆见她为人很老实，对人又和气，于是就求她入赘娶自己的女儿。杨伯老因为多谢白婆婆对她的关照，另外一方面又因为她在那里做生意，一时间都回不到陕西，没办法之下就唯有在福建那里又组织一个家庭。一年之后，第二任妻子呢又生了一个肥肥白白的男仔，改了个名叫做白世德。杨伯老虽然在福建有一个新的家庭，但是他最挂住的就是乡下的老家原配妻子。于是他就收拾行李北上返屋企了。点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沿岸的倭寇非常之猖獗，这班强盗一上岸就杀人放火，官兵被打到四周围匿埋，在兵荒马乱逃难里面，杨伯老和他的小仆人随同失散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在乱军里面被倭寇生擒，就好像瓮中鳖一样，被人捉了上贼船，一路去到日本。去到日本被倭寇逼他入乡随俗，硬要他剃光个头，不准去着鞋，每日要练刀法和木棍。虽然他身向异邦，但是他的心时时都想着向下的。每到夜晚的时候，他就喊着向上天祷告，希望有一日可以回到中原见到他妻子和他的仔。他这一求就是19年了。当年的读书人现在已经变成满面风霜、赤住脚、揸住刀的老头子了。到了元朝泰定年间，日本挨饥荒，粮食失收，倭寇为了生活再次召集人马入侵中原。年老的杨伯老亦都编入队伍里边。接到命令那日，杨伯老又惊又喜，开心的呢在这里挨了19年，终于都有机会返返去中原。讲不定还可以骨肉重逢。他担心的呢就是现在的样子，他剃光晒个头，冇鞋着，打赤脚，一面空相，连自己照镜睇到都会吓一跳，屋企人又怎会认得出他呢？何况战场刀枪无情，今次去啊真是凶多吉少啊。搞不定啊，还死在半路。在8月28日那日，这班倭寇 向清水闸遇到官军，迎头痛击，大败而逃。杨伯鲁同埋另外十二个同样被俘虏嘅中原老百姓，就慌慌张张咁匿埋向一座叫做顺济庙嘅破庙里边啦。官军黄千户就带住士兵去守庙，好快就将佢哋全部捉出嚟啦。士兵将佢哋当作系倭寇战功啊，用好粗嘅绳五花大绑绑住佢哋，准备杀佢哋去领赏啊。黄千户身边有一个非常之得宠嘅贴身仆人，叫做黄兴。这个黄兴半夜三更起身去厕所啊，佢听到有一阵阵夹住陕西口音嘅哀号声传过嚟，心里边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揸住灯笼去睇下发生咩事啦。当个灯笼一照到嗰张满面风霜、老泪纵横嘅面嘅时候，黄兴成个人都呆咗啊！佢即刻跪向地下，响度痛哭。原来这个黄兴就是当年失散了的徐桐，当时徐桐匿埋向厕所，就没被倭寇捉了去，后来被黄千户收留了，改名为黄兴。徐桐即刻向黄千户苦苦求情，黄千户看着贴身徐桐的份上，网开一面，就将他们十三个人交到当地肇庆府去审理了。故事讲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哇，真是有这么啱得这么巧的？更加巧合的事还在后面呢。在这个时候，肇庆府掌管司法的第二把守官员郡城，竟然真是有咁啱得咁巧，就是杨伯鲁的大仔杨世道啊。第二日向公堂上边，杨伯鲁胆战心惊咁跪向公堂地上面挨冤枉啊。佢向住公堂上边嘅官员讲出佢自己嘅家乡啦、姓名啦，同埋讲埋佢呢二十二年同妻子分别之后去做生意，之后被掳咗去日本嘅悲惨遭遇。坐响公堂上边嘅郡城杨世道越听越惊啊！
佢讲嘅同娘亲讲嘅阿爹咁似嘅，
佢忍住内心嘅激动，宣布退堂。翻到后堂之后，佢即刻去揾娘亲李卢夫人啊，隔日就复审啦。李夫人就静鸡鸡匿埋向大堂屏风后面听审。当杨伯鲁一开口，那个好熟悉嘅带住好浓烈关东口音嘅声音传过嚟嘅时候，老夫人再忍唔住啦，即刻冲出屏风大叫：世道可以唔好再问啦！这个就是你失了踪二十二年的亲爹啊，那个黄兴就是当年的徐桐啊。郡城杨世道惊到手脚都不知道摆他去哪，他坐都坐不稳啊，嘣一声向张凳那里跌了落地下。他即刻走过去揽住杨伯道，放声大喊：
我爹啊，我是世道啊。
徐桐亦都走过来，夫妻、主仆、父子四个人揽住一起抱头痛哭，分明就好似在梦里面见面一样。喊完之后，杨伯道就求他的仔放过同行那十二个无辜老百姓啊。身为郡城的杨世道亦都照办，将他们全部释放啊。这件奇迹认亲的事一下子就轰动了全个肇庆府啊。肇庆太守白大人听到之后，准备了厚礼，亲自登门祝贺他们。在酒席间，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倾偈啊。杨伯鲁讲到自己当年在福建逃难的时候，曾经入赘白家，还留下一个仔叫做白世德添。哇，他一讲完这句说话之后，白太守面色都变晒啊， 酒杯差啲都跌咗落地。酒席一散，佢即刻急急忙忙赶翻屋企去问佢娘亲啦。你哋谂唔谂到个结果系会点呢？呢个世界系咪真系好细呀？当年个杨伯老失踪之后，福建白氏含辛茹苦咁养大佢个仔，教佢读书。而家佢个仔白世德就跟住娘亲姓白，竟然同杨伯老嘅大仔杨世道系同榜考中进士嘅。而家由两兄弟一齐咁啱向同一个地方肇庆府嗰度做官，一个系一把手太守，另一个呢就是二把手郡丞。第二日太守府里面，杨伯禄就换了锦衣玉带，两位夫人和两个贵子在一起。以前的二国夫老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门双进士的太公。这件事轰动了朝廷，元帅启奏加封，杨家满门荣华。一场十九年的劫难换来是两地的家眷团聚，正所谓命里有事终须有，富贵荣华天安排。杨伯老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个中国历史上流传咗千几年的神奇故事。一讲起中国古代名医，大家可能都马上想起华佗、李时珍、扁鹊。但是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的神医呢，他的道术和医术都非常之精妙绝伦，甚至乎是到了起死回生的地步。他就是三国时期很出名的道医董奉。故事就发生在三国时期的吴国。董奉字君仪，是那阵时的侯君元人，亦即是在现在的福建福州一带。那阵时董奉向当地人眼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来的。他为人非常之低调。当地县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基层官员叫做长理。这个小官日日都在县衙那里出出入入，经常都见到董奉的。那阵时董奉看起来呢大概四十岁出头到啦。而这个小官当时就想啦，这个董大夫就是一个普通壮年人之嘛，根本就不知道董奉其实是身怀绝技的，有道术的奇人啊。后来这个小官呢因为职务变动就罢官离开了侯官县了，去了好远的地方。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就五十年了。而这个小官呢现在就已经变成白发苍苍行路震腾腾的老人家。因为朝廷重新用他，他又担任了其他的官职。啱啱呢一次他又出差经过侯官县，这个老人家回到以前的地方，就专门去找回以前一起做事的老同事老朋友啦。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当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个个都老了，白发苍苍，那牙差不多都甩晒，满面皱纹。他在街上边行啊，就在这个时候迎面而来有一个人，好奇怪啊，他觉得那个不是好像董奉，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双眼啊。他觉得五十年都过了去了，周围的人都变老了，但是董奉的样子居然好像五十年前的样子一模一样， 甚至乎睇起你比五十年前更年轻、更精神，皮肤更红润，精神奕奕啊！这个老官员捽下双眼，即刻行快几步上去，一手拉住董凤，好激动又好好奇咁样问啊：
董先生，真系你啊？你系唔系识得咩嘢道术呢？你睇下，我当年见到你系咁嘅样，你而家仍然系咁嘅样嘅，我都满头白发啦。但系你一啲都冇变，比当年睇落仲年轻，到底系咩一回事呢？
东凤听完佢讲之后，微微一笑就讲啦：
又有咩道术呢？只不过是偶然的啫。
讲完就走了。后来过了没几耐，董凤就离开侯官员，去到胶州，也即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和越南的北部一带。当时管理胶州的刺史叫做道士，他为官非常之清廉，深得老百姓的爱戴。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又旦夕之祸福。有一日，道士突然间暴病啊，大夫都束手无策。过了冇几耐，道士就断气死咗啦。向古代人死咗之后要停尸三日嘅，道士嘅尸体已经停咗向屋企里边三日啦。大家都以为呢位好官就系咁样英年早逝。在这个时候，董凤刚刚好在胶州，他听到道士突然间暴病死了，他就决定去道府一次。董凤就将三粒药丸塞入道士的口里面，然后再灌点水入去，跟着就叫他们两边的侍从
来将你们大人的头抬起来，慢慢摇下他，等啲药丸用。
冇几耐，神奇嘅事情发生啦！道士本来手脚僵硬，而家竟然佢只手微微喐一喐啊！而且本来佢面无血色，而家块面亦都慢慢变得红润起嚟啦，有气息啦。过咗半日，道士竟然响众目睽睽之下坐咗起身啦！呢个简直系神迹啊！到咗第四日，道士好似平时一样冇事啦，好返晒啦。复活之后嘅道士，佢向家人同埋董凤讲佢死咗之后嘅奇妙经历啊。
我啱啱死嘅时候，觉得自己好似发梦一样，迷迷糊糊，迷迷糊糊。我见到有十几个着住黑色衫嘅人，唔理我咁多。一见到我就捉我上马车了，入了红色的大门之后，然后就将我塞入监狱了。监狱里边全部都是一间一间的好小的房仔，只是够一个人的咋。我被那些黑衣人塞入房里边，我一入到去咋，他们就用啲泥在门口那里封死晒了，里边一啲光都冇。黑掹掹啊！突然间，我听见外边有人大叫：太乙真人派人嚟召道士。跟住我就听到外边有人挖碗上边封住嗰啲泥嘅声啦，挖咗好长时间先至挖开啊！我出去一睇，见到有一架马车，车上边有个红色车。好似车盖咁样嘅，有三个人坐向车里边，其中一个人手里边揸住好似象征权力嘅符咒，见到我就叫我上车啦，跟住就送我翻屋企啦。一翻到嚟我就醒咗，醒咗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复活啦。
听完道士咁样讲之后，大家都明白啦。是董凤的道术惊动到天上面的神仙，先至将道士在鬼门关那里拉回来。
董先生，你令我死而复活，这个大恩大德，我这世做牛做马都不知道怎样可以报答你。
董逢就即刻扶起佢，只系笑下，冇讲任何嘢啊。杜涉为咗报答董逢嘅恩情，特登响屋企里边嘅庭院再搭一座楼啊，用嚟恭恭敬敬咁样俾董逢住。杜涉发现董逢呢个人好特别噶，佢唔食人世间嘅五谷杂粮，肉类咧只系食肉干，生果咧只系食红枣，咁同埋会饮少少酒。于是杜涉就帮佢安排一日三餐。另外，董凤落嚟楼下食嘢，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噶。佢唔行楼梯嘅，佢系好似一只大雀仔一样飞落去佢个座位上边。食饱之后又飞走噶啦。佢嘅速度非常之快，所以向身边侍候佢嘅人，经常咧都睇唔到佢点样飞嚟，或者系点样飞走噶。就是这样，董逢在杜涉的家住了大约一年几。有一日，董逢突然间要找杜涉向他辞行，说自己要离开那里了。杜涉一听到，心里面非常之不舍得，就苦苦挽留他了。但是董逢决定离开那里了，杜涉没办法了，唯有问他：
董先生，你出远门要去边度啊？远唔远噶？使唔使我帮你买一只大啲嘅船啊？或者安排几个好啲嘅仆人侍候你？
董逢微笑摇摇头讲：
我唔使船，亦都唔使仆人。如果你真系想送我嘅话，就帮我准备一副棺木啦。
杜涉心谂：
出远门唔知要副棺木嚟做乜嘢呢？
但是他仍然叫仆人买一副上好的棺木。今节时间差不多了，究竟董逢出远门要副棺木来做什么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下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就讲董逢住响杜涉嘅屋企住咗年几啊，有一日佢话要走啦，杜涉就话做一只船俾佢。董逢话唔使啊，杜涉又话俾几个仆人去服侍佢，董逢都话唔使啊。如果要送嘢俾佢，不如送副棺木俾佢。究竟董逢要副棺木嚟做乜嘢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到咗第二日中午，神奇嘅事又发生啦，董逢居然无疾而终，安详离世啊。杜涉非常之伤心。他按照董逢的遗愿，将他摆入棺材里面殓葬，然后妥善埋葬。下葬了七日之后，突然间有个人黑龙昌那边赶过来。那个人一见到杜涉之后就讲了：
杜大人，前几日我在路上边碰到董逢董先生啊，他叫我特登带一个口信给你，他说非常之多谢你一年几以来的招呼，希望你日后多多保重身体。
杜涉一听完之后觉得好奇怪啊，董逢不是七日之前就死了了吗？而且还自己亲自安排他的葬礼，怎样可能会在几百里之外的地方还叫人带信息给自己的？突然间他想起了，董先生是一个得道高人，一定是用道家传说的施解方法，他根本就没有死。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杜涉就立即带着几个仆人去到董逢的墓地那里开棺检查，发现棺材里面只是有一块锦白，锦白的一面呢有一个人形在那里，另外一面呢 就用朱砂画咗一道符。董奉离开咗胶州之后，最后去到豫章嘅庐山，亦即是系而家嘅江西九江啊。佢觉得嗰度山清水秀，系一个修道嘅好地方啊。于是佢就响庐山山脚下边住落嚟啦。过咗冇几耐，董奉个名向当地又传开去啦。有一日，有一架车拉住一个奄奄一息嘅病人到董奉住嘅地方。呢、这个人有非常之严重嘅热病，高烧不退。家人一见到董奉，就跪响地下，一边叩头，一边喊住讲：
董神医，求下你救下我个仔，所有太夫都话冇得救啊！求求你救下我个仔啦！
跟住董奉将个病人安置响间房里边，然后攞咗好多布出嚟，由头到尾将个病人包咗五层布啊！然之后就吩咐个病人啦：
你坐喺呢度，无论发生乜嘢事，一定唔好喐，亦都唔好出声啊！
等房门闩咗之后，得佢一个人响里边。佢回忆翻嗰阵时嘅情况，佢讲：佢虽然睇唔到啊，但系佢感觉到有一只好巨型嘅动物。嗰只巨型嘅动物呼吸声好粗啊，好似牛叫一样。最得人惊嘅，佢就行埋去佢身边，用佢嗰条好长嘅脷开始响佢嘅身体嗰度舐下舐下舐下咁样。佢条脷啊！足足有尺几长噶，凡系佢舐嗰个地方都非常之痛，简直痛到冇办法忍受咁剂量。但系谂起董奉大夫嘅吩咐，于是就咬紧牙关，喐都唔敢喐啊。过咗好耐，嗰只神秘动物终于都停低落嚟啦，转身就离开啦。向呢个时候，董奉就推开门入去啦。揭开五层布，就带嗰个病人去到水池嗰度冲凉。冲完凉之后，董奉就对佢嘅屋企人讲啦：
佢个病应该差唔多好翻噶啦，记住一定唔可以吹风受凉。
翻到屋企头嗰十几日，病人呢全身嘅皮肤开始一大块一大块咁甩落嚟啊，成身都红晒。而且非常之痛啊！佢按照董奉嘅吩咐，佢浸落水里边咧就可以止痛噶啦。到咗第二十日，奇迹出现啦！病人身上边竟然生出全身嘅皮肤，嗰啲皮肤啊白里透红，光滑到好似凝脂豆腐一样啊！比佢生病之前呢，嗰啲皮肤仲更加好添。就是这样，他这个病就好翻了。后来豫章这个地区遇到一场大旱灾啊，连续几个月啊，一滴雨都没落过，田都裂晒了，农作物就来干死了，老百姓日日求雨，但是连黑云啊都没一旧啊。当地的县令叫做丁士彦，他看着这个旱情日日比一日严重，真是好心急啊！有一日，他就召集衙门所有官员开会，讨论怎样对抗旱灾。有人就提议了：
大人，听说庐山山脚下面的董奉董先生身怀绝技，是一个有道术的神仙啊，说不定他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丁士彦一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办法，不理他得不得了，都要试一试的。于是就亲自带着好酒和一些很精美的干肉去探董奉了。见到董奉之后，县令就讲了：
董先生，现在全县大旱，老百姓民不聊生，听闻先生道术高深，不知你能不能够施展下你的法力，为我们这一方的老百姓求雨祈福呢？
董奉一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他说：
求雨不难，
落一场雨是很容易的事。不过，
董凤一边讲一边担高个头，望下自己嗰间旧的茅屋，然后好似开玩笑咁样对住袁宁讲啦。
不过，大人，你睇贫道呢间茅屋日久失修，屋顶是露天的，如果真系落起大雨，我呢间屋就惨啦，到时候我都唔知点算。
袁宁即刻就明白佢嘅意思啦，就讲啦：
先生，你放心啦，只要你求到雨，解除老百姓嘅困难，我保证立即派人嚟帮你搭一间新屋。
到咗第二日，袁宁带住衙门里边嘅官员啊、役卒啊百几人。一起搬竹啊同埋木材到董凤住嘅地方，大家同心协力，新屋嘅屋架好快就搭起啦。响呢个时候，啲工人要准备啲泥砌墙啊，但系周围嘅溪流都干咗，根本就冇水。大家商量之后，就谂住去好远嘅地方嗰度运水啦。董凤听到就同佢哋讲啦。
唔使咁麻烦去咁远地方运水啦，大家唞一阵啦，今晚就会有一场大雨噶啦。
结果响夜晚真系落咗一场大雨啊，将所有个农田灌得满满嘅。老百姓见到好耐都未落过嘅雨，当然系好开心啦。袁宁亦都兑现佢嘅承诺，开开心心帮董凤起好间新屋啦。董凤住在庐山下面，他不种田又不做买卖，日日就是帮来自四方八面慕名而来的老百姓看病。最令人佩服他的就是他帮人医病是一文钱都不收的。这样他又不收钱，他靠什么来过活呢？你估不估到呢？个方法很特别的。董凤有一条好特别嘅规矩嘅，如果凡系佢医好嘅重病病人，医好之后就响佢住嗰个山坡上边种五棵杏树；如果系轻病嘅病人，医好之后只系需要种一棵杏树。呢个规矩系咪好有趣呢？啲老百姓亦都开开心心照办，日子一年一年咁样过咗去。几年落嚟，大家谂唔谂到啊？哇，系咁多人嚟揾董凤睇病、啊，谂下成个山头有几多杏树？董凤叫人种咁多杏，要嚟做乜嘢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我哋就讲到董凤就唔收病人嗰啲诊金嘅。凡是有病的人看完医生之后你好返就去后面的山坡种杏树。董凤叫人种这么多杏树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啊。只是几年的功夫，整个山头啊都种满了十几万棵杏树啊。一望下去一大片绿色的杏树。哇，我想个场面一定是很壮观的了。讲些题外话，现在有些医生无论是中医亦或是西医，在个大厅那里都挂住杏林春暖、杏林高手或者是玉满杏林这些匾额的。其实杏林就是从董凤这一个杏林来的了。我们言归正传，这个杏林招来了很多鸟兽在里面玩，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些杏树下面从来都不生杂草的，好像有人专门帮它除草一样，一条都没有。 如果那些杏呢熟了之后，董逢就用草搭一间货仓，然之后话俾啲人听，如果边个上嚟买杏嘅话呢，就唔使话俾佢听噶，你只要带一罐食物嚟，倒入货仓里边，然后你就可以攞一罐杏走噶啦。有啲人呢曾经攞过一个大罐，不过装咗好少食物嚟，但系佢走嗰阵时装满晒杏带走啊。向呢个时候，奇怪嘅事就发生啦。突然间会有一只老虎追住嗰个人，好得人惊噶。嗰个人拎住嗰罐杏入边跑，有一啲杏咧就一边会跌落地，一边跑一边啲杏就会跌落地。翻到屋企一睇，剩翻嗰啲杏就同送去嗰啲粮食一样咁多，冇多到。又有一次有人去偷杏啊，呢只老虎就追住佢，一直追到去偷杏嗰个人嘅屋企，然后将佢咬死。呢个死者嘅家人心知肚明，知道佢去偷杏啊，所以即刻将所有杏还翻俾董凤，然后叩头谢罪，请董凤帮佢医翻好嗰个死者啊。董凤每年用杏换翻嚟嘅食物系非常之多噶，佢全部将呢啲食物都爱嚟分晒俾嗰啲穷人，同埋赶路缺少路费经过嘅人。佢讲一年佢分出去嘅粮食有20000几毫咁多啊，按照而家嘅重量单位有300吨咁多啊，帮助好多穷苦家庭。当时的县令听到董凤的种种神迹，心里面非常之敬佩。刚刚这段时间，县令的女突然间有一种怪病，日日都在那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看了很多医生都医不好。县令没办法了，唯有亲自去庐山找董凤，同时跟她说，
如果你可以医翻好我个女，我愿意将个女许配俾你作为妻子。
董凤答应咗啦。当晚董凤就响庭院嗰度开坛作法啦，口里边念念有词。过咗冇几耐，有一只非常巨型嘅几十尺长白色鳄鱼，一直好听话咁爬到县令嘅大门口啊。跟住董凤就指住呢一只兴风作浪嘅妖怪，对住啲随从讲，同时吩咐佢哋：
呢只就系缠住大人个女嗰只妖怪啦，要将佢杀死。
嗰条白色鳄鱼一死，元宁嘅女个病就即刻好翻啦。元宁就开开心心将个女嫁俾董凤啦。但系过咗好长时间，佢哋都冇仔女啊。而董凤就经常外出，佢个妻子觉得一个人好孤单，于是就同董凤讲啦：我哋可唔可以收养一个女仔啊？董凤答应佢啦。等到呢个女仔到咗10几岁嘅时候，有一日董凤交代咗一啲事之后，佢就白日飞升。之后佢个妻子同埋养女依然住喺庐山山脚下边嗰间屋啊，佢哋靠住嗰一大片杏林以卖杏嚟到维持生活，同时继续接济穷人。虽然董凤走咗啊，但系嗰班守护住杏林嘅老虎冇走到啊。如果有心术不正嘅人睇住佢哋孤儿寡母，想要嚟呃佢哋或者嚟偷或者抢嗰啲杏咧，杏林嘅老虎依然会出嚟追住嗰啲坏人嚟咬噶。传说里面讲，董凤在人间生活了300几年了。当他最后飞升成仙的时候，他的样子依然好像30岁的后生仔那么后生。董凤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跟住继续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而家我哋现代人用天衣无缝嚟比喻事物啦，系非常之周密完美， 冇一啲破绽啊、缺点啊、一啲瑕疵都冇啊。而家就嚟同大家分享天衣无缝呢句成语嘅典故。响唐朝武则天时代，有一个御史叫做郭翰啊。呢个人非常之善于观察同埋分析问题，有好多官员贪赃枉法嘅行为都败露响佢手上啊。响一个夏天嗰一日啊，个天气非常之闷热啊。郭翰就搬去张竹床，去到庭院嗰度瞓觉。佢瞓咗响张竹床上面，睇住天上边好皎洁嘅月光，同埋满天星斗啊！睇到咁靓嘅景色，佢真系好开心啊！突然间，佢发现天上边有一个女子，由好远慢慢慢慢咁样飘过嚟，越飘越近。郭翰几乎唔敢相信佢自己双眼啊！佢用手捽一捽双眼，然后再上睁大双眼睇清楚一啲，真系啊，真系一个女仔，着住五彩嘅连身裙，身体仲发出淡淡嘅幽香，慢慢降落向郭翰嘅面前啊！郭翰睇住呢个女仔，不禁想起每年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着桥相会嘅传说。佢脱口而出：
你系咪天上边嘅织女啊？
呢个美丽嘅织女就答佢啦：系啊，我系天上边嘅织女。郭翰眼都唔眨咁望住织女啊，仲睇住佢随风飘起嗰条裙。突然间佢发现织女着嗰条裙系冇缝过嘅针脚噶，佢感到好奇怪，就问啦：
你条裙点解唔系用线缝嘅？
织女就讲啦：我系天上边嘅神仙，神仙着嘅衫就系天衣，天衣本来就唔系用针线缝合嘅啦，所以就唔会有缝过嘅痕迹。其实天衣无缝，佢原本嘅意思系指天仙着嘅衫，同我哋普通一般人系唔同嘅。佢系冇缝过嘅痕迹，系非常之靓噶。今日同大家分享个故事就到呢度为止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Thank you.